大家精神又好一点了吗？最后一堂课了，也勉强一下吧。然后时间很快，我们最后一个小时了。好，我们来看这个中道的观行。所以其实你看导师他编这个目次，就是我们要怎么认识这个中观的思想，导师编起来的这个目次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导师还是从很基础的惑业苦让我们来了解，他不会说这个那么浅啊，不用讲了，只是在那边讲很多这个八部，导师也没有。所以其实佛法也许有时候大家有没有想想啊，我们自己了解，也许我们自己可以慢慢的深入啊。我们说，为学日增嘛，对不对？学习的话呢，你一天一天会增加，知识会累积。但是为道呢？为道是什么？日损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用在道上的话，烦恼是越来越少的啊。学识呢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在用在道上的减烦恼的是越来越少才对啊。那所以我们自己了解佛法，有时候还可以啊，勉强自己用力用功还可以。但是有时候我们要跟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没有刚接触佛法的人要介绍佛法的话，或者是说他了解佛法不久，他想了解中观思想的话，那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方式跟他介绍？其实这一个是很考验的啦，我们要把自己理解转达给别人是很考验。为什么？因为这种中观的思想本来就很深嘛，我们怎么把这种概念转换成自己的所能接受所能理解的想法，然后再用重组过后呢再表达出来啊。那我觉得导师就是要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功力啦啊。那所以我们希望多参考导师的这种整理啊，那我们也多少也吸取他这种智慧啊。那大家有没有想好啊，这个空跟无我啊，一个是彻底说，一个是含蓄说，这是什么意思？来，有没有自愿发表一下高见啊？讲错了没关系，反正录音哈，那你没有讲名字的嘛啊。所以虽然会流通在世界每个角落，但是人家不知道是你。来，有没有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分辨？来，请。所以一个一个来了哈。彻底说跟含蓄说什么意思啊？是OK OK， 然后了了说呢？了意，对对对，了了就是了意啦，就是明显啊，不了了，是 ，OK， 大致上的理解没有问题啊，非常好，那主要是因为这个阿含经哈，阿含经啊，阿含经谈这个我啊，阿含经谈的这个我呢，比如说声闻者，他们断都是在断我执嘛，在阿含经，他们也有说无我的话，接着就没有我所等等等等了哈，但是他一定先第一个一定是谈这个无我。所以无我呢，它比较着重在这个主要的萨迦耶见，这样。 那你这一个根本断了，那其他的树枝啦啊，虽然没有一一的讲很多，我所有很多嘛，对不对？我所有的五蕴啊，我所有的外在物啊，我所有的山河大地啊等等，这一些为什么他不说？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不会去执着呢，因为这个主的根本没有了，断了嘛。所以这一些其实他慢慢的，我们说爱烦恼哦，他自然慢慢就会断落的。哦，根断了嘛，那叶子它慢慢就会断落。他纵使不去观，他也不会执着，因为没有一个我的执着嘛，这样了解吗？所以只是谈无我哈，它比较属于含蓄的，就是比较属于就是针对解脱那一个萨迦耶见来讲。啊，那只要这个断了，其他的其实你天天睡觉都会证阿罗汉果啊，因为他气翻生死嘛啊。那当然这种圣者不会啦，对不对？不会天天睡觉，但是他纵使再放欲的话，都是气翻生死的。所以这个我执是根本的啊，所以他这里是用含蓄哈，其实导师在成佛之道是用那个精要，他是用精要这个字，非常的精要啊，哎，简要啊，就是那个核心的地方这样来说啊。那彻底说就是，或者是广泛说就是空了啊，因为他能够变一切法嘛哈，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其他的啊。这个无我的观行啊，那随时举行动念，那都要观察自我的存在。那这种感觉呢，人最清楚的，一切众生也是有。那所以一切众生都很怕死啊，哈，怕没有我，怕别人呢，不尊重我等等啊。总之，这一种自我的存在呢，深刻的爱好呢，这样的爱好没有一刻不存在。啊，就是爱好自己啦哈，那这种爱好啊，没有一刻离开我们啊，啊，这个是我们凡夫啊，所以我们修行还是要在身心上去观察，了解我不可得，才能达到最根本处啊。所以成佛之道，他虽然是讲很多成佛的道路，很多方法，很多方法，但是在最后啊，他说你还是要从这个身心上来观呐，啊。成佛之道导师也是这样讲啊。要从你的根本处下手啊。好，我们来看 A， 那这里就是帮我们稍微补充前面的集运我跟离运我的意义啊。这里导师白话的很好哈，若我就是五运啊，这个我执啊哈，这个神我啊，就是五运的话，那五运本身有生有灭啊，有老啊，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我是不是跟着也生灭呢？那这个就说不过去嘛啊。那但是外道呢，即这个我是常住不变的，那有生灭就不应该称为我。所以啊，说集运是我是不能成立的，对不对啊？你集运我，这个运呢是生灭法，五运嘛啊，和合法生灭法，那这个我是常法，那这个就矛盾了，所以集运我不能成立。那第二个呢，是第二个是从这里开始啊，离运我啊。那离运我的话，就是我不能用色身香味色受想行识的相貌来描述它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离开这个色受想行识，你说有一个我，那个也都是形而上的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它，那就等于没有嘛啊。所以这个也是有矛盾性咯。所以离开了这个五蕴身，我们也不可以找到一个我啊。那你在这个五蕴身当中，你观察到它既然没有这种主宰，那就是缘起和合的我。好，我们来继续看 B， 假如没有我啊，就没有我所，那没有我执，也就没有我所执，就是没有法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白板这边已经提很多次了啊。那这里要提到的就是那如果能够观察这一种能观无我的话，那自然通达无我所嘛哈，那得到一种智慧叫无我的智慧。那你看这里老师有说，真正的无我的智慧就是离萨迦耶见的智慧，就是处理生死啊。 所以这个是老师很强调的一个地方，就是观四谛品本身也是在讲这个观四谛品哈，观法品也是啊，观法品、观四谛品也都有观法品啊。好，我们来看二离系论，那前面是观无我嘛哈，这个方法啊，中道行，那观无我，那第二个是离系论，那系论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了嘛哈，见系论、爱系论，那第二段。内外我所灭的话，这种取着就灭啊。那取灭的话，生死也就会灭去。那这种取就是有四种取啦哈，就是《阿含经》所讲的。第一个是我与取，那这种是属于根本啊，内见自我，识我而执持他啊。那欲取的话，就是在五欲的境界贪求无厌啊。第三见取就是。只取自己的主张见解，这一个哈，这个见取啊，我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最近在看导师那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篇文章，老师说我们研究佛法也要有无我的正见，那无我的正见啊，诸法无我要用在我们的生活跟研究上，要怎么样来落实呢？就是不要有固执自己的主张跟见解。就是我们在研讨佛法或者是我们在了解佛法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先放下自己固有的见解来听一听，或者是用这个空掉的这一种心呢来看这个经典。老实说，如果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主见啊放一边啊，自己固有的思维啊放一边，你这样子来看经典会比较相应经文的内容，会比较相应经文的内容。老实说，本来经典啊，从古传到今，都是这一些古德传下来嘛，所以经文本身哈，就是能够让有情理解的，能够领会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把这种主观意识拿掉的话，这种见取啊，淡化它，慢慢淡化它，用这样的心情来看经典的话，你也会比较能够抓得到这个经文的本意，这样。所以啊，我听那个仁俊长老的师者讲啊，人老读妙云集啊，他是把书打开哈，然后他要合掌，三称本师释迦佛，我才开始看这样的。他是这样的，每次看妙云集哈，他都要三称佛号了才开始看。那所以我们呢、啊，现在太过方便了，有时因为大家也没有出家嘛，啊，那就没有受这个形象的约束啊，所以有时开车啊，听啊，听多少算多少嘛，种种子嘛，种善根嘛，哈、啊，我们现在人都这样讲。其实如果你的心不恭敬啊，那个能够入到我们的心的法也是少的、啊，所以有时候大家觉得哦，我学佛了十几二十年，好像每一个师父来讲的法我都没有听过的，奇怪。那就是你在学法的时候啊，那就是有一些东西少了啊，你知道吗？我们又不是录音机，对不对？那你只是录音起来，那用录音机录就好了。那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你看为什么佛陀在《阿含经》哈，他说完一个法，哎，那些居士哈会说：“佛陀，我可不可以皈依三宝？我可不可以出家？”就是他听法的当中，他有恭敬性的。而且他接受老师的这一种，他把这种固有的见解先放下，然后听这个老师的说明，说完过后，诶，他觉得非常合理，所以他要成为佛教徒。那我们现在听法，如果没有这一些步骤啊，有时候就很难升起这一种正信正知，就少了这一些东西啊。那少了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诶，好像佛法很难在生命体会。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因为我们山，我住山上啊，现在是山人啊，那我们早上都会去那个散步。那有时夏天呢、啊，我们旁边那条水沟夏天才有水的。那有时在散步的时候啊，我就想，奇怪，都已经很久没有下雨哈，但是那个山水哈都一直在流啊，一直在流。那我就在想啊，你看哦。佛陀他就是能够这样子不同的众生，然后呢也就是尽自己的全部的生命的力量啊，就是那这种觉悟的智海啊， 他所流出来的这种法音好像流之不尽，好像流之不尽啊。所以你看真正体悟佛法的智慧啊，它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啊，这种学习这种好像是知识，我们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是知识，如果你体验到的时候，那个叫做佛法，不是叫佛学，叫佛法啊。所以这个就是慢慢从我们学习啊，听法或者是看经典的时候，把这种见取慢慢拿掉啊，那就会进入这个领域。好，戒禁取的话，就是支持一些不合理不尽情的行为，没有意义的戒条，以为可以升天做人啊。这个戒禁取我觉得也是老师也是有不断的提醒我们啊。有些人认为说啊，进厕所要换鞋子，这个就是戒啊。然后我们要去托钵不要穿鞋子，这个就是修行啊。那如果你有去过印度，你去看印度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不穿鞋子的，那你对这种苦行不是觉得很崇拜咯？你去看印度啊，全部都是这样啊。那所以真正佛讲的还是智慧啊，智慧是不供给他宗教的，没有智慧没有正见，这个是很可悲的啊，徒有表象而已啊。好，那这个四个取大家应该都有理解过了啦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中道的行戒呢，就是第三就是剃入实相。那七度实相也是很多跟前面差不多的啦啊。那佛有时说我，有时说无我，那是因为众生啊，众生的不同，所以有分别说啊。这个在诸法实相没有这样的分别啊。那再来的话，第二段就是龙树有提到这个智慧啊，智慧是能观的心，真理是所观的境，对不对？能所没有隔间，其实在龙树来说，其实他们不可以有对待，有对待都还不可以叫做实相。所以真正进入实相呢，是没有能观的智慧，所观的真理都没有了，打成一片，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哦。还有对立的话哦，你还会跟别人讲说，哎，我体验到那个空哦，我观到那个什么，那个都有对待，都还不是真正的实相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段啊，最后一段。修行先修无我观，那无我观成的话，我执就会除去啊。那有所观的境，那仍然不是实相啊。哎，什么声音啊？啊，小孩子啊，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譬喻哈。老师有举一个譬喻说，钻木取火啊，那火升起来了。那不但钻的木头烧起来，那我手抓的这个钻木的这个木啊，也会最后也会烧掉。就是你钻的那个木块烧掉，那这一只木枝也是烧掉啊。到最后，那所以真正体悟实相的是，连无我也都不现前了。最后啊，我相除了，无我也不现前啊。这个当然是最后的实相的境界了哈。好。去入实相有多门啊，那这个又回到呢，就是佛法的一切方便说了哈。那导师先介绍说，其实去入实相有三门啊，就是三类方法，就是龙树菩萨在中论跟大智度论都有啊，就是一切实，一切非实，就是有些众生你要跟他说，哎，实有业力啊，我是无的，那个都是对初学者说的啦啊，让他能够什么呢？有业力的话，他知道止恶行善啊。那因为是初学者，那 B 的话呢，就是圆融说啊，一时亦非时啊，就是他打破了那个对待啊，消融了那个对待，就是生灭即是不生灭，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就是消融了那个世间跟出世间的对立。那这一种对立呢，有时候在文殊法门很喜欢用这个用词啊哈，就是啊，比如说我们说色即是空，那请问这色法是清净的还是杂染的啊？杂染的嘛哈，那空呢 ？OK， 那 如果按照这句话的话，是色即是空，就是染法，染的法说成净，对不对？那当然还有 另外一种嘛，对不对？空即是色，那这个就把净的法说它也是染的。请问大家，他要表达什么意思？第一句跟第二句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除了说染净哈，它是没有对待的啊，不是对立的啊。那除了这个的话呢，还有表达什么意思？大家能想得到吗？平等。OK， 还有呢？两个完全不同。嗯，空即是色。嗯，你觉得满意吗？请啊，其实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其实理解没有错误啦，因为藏传也是般若经嘛，哈。一样的，跟我们梵文一样。那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在文殊法门呢，他讲这两句话，他有对峙性，他有对峙性，就是说刚刚大家讲的也都 有对了哈。比如说染法，染的法说成净，是因为染是没有自性的，对不对？ OK， 这个大家都说对了啦哈。那这一个呢，为什么说净它也是染的呢？倒过来嘛，净就是净的啦，什么净没有，我们也是净哦。他是说这个是参考啦哈，他说不要贪着净啊，对，不要贪着这个净法，这样满意吗？嗯，其实藏传对般若经的说法，其实导师在那个初级大乘般若经那一本也有提，他这两句话过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过来，他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有这样子的经文，梵文也有啊。但现在我只是讲这两句，主要就是在文殊法门它有对峙意义的，它有特殊对峙意义的啊。那染本身是没有自性，所以也不要在这一些色身香味触法当中，那升起了自性见啊。那我们说空也即是色，是因为我们不要执着这个空，它也是除病罢了啊，除病的方便而已，所以不要贪着这个净。 那所以我觉得说，诶，有时我们多闻佛法，真的有各方面的参解释啊，参考，也相当不错啊，嗯，哎，怎么样？还有？大师，嗯，嗯，有一点点呐、啊，但是基本上导师如果按照这句话、这句经文的前后，但是导如果按照导师在初期大乘那一本、哦、你可以去找、哦、就是第十章般若法门那一章，这一段经文导师说，其实罗什的翻译跟玄奘的翻译确实玄奘多了一些字。但是其实意义呢，也可以解释为跟罗什一样，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但是有一些经文就要小心这样。哎，但是还 OK 啦，导师认为还可以啦，这样。嗯，因为基本上导师是比对大概十个版本嘛，啊、哦，大概有超过十个版本来，六七个版本来读般若经的，导师是很严谨哈、哦，嗯。OK， 那进来大家有这样的基础很好哈，嗯，好，我们来看西，这个是圆融说了哈，圆融说才是第二个层次而已呢。那真正要进入这个非实非非实的话是绝代说，那当然这个就是离缘绝相了，对不对啊？实也非，非实也非啊，嗯，那总之我们佛法有这四门就对了了哈，嗯，那差别说就是对初学者的。好，那第三的话呢，就是证实相。那证实相呢，有几种，有六个相貌。第一个是能够自知的，所以我就说嘛，真的能够体悟实相的，他本身应该要自己知道的。当然不是催眠呐、啊，催眠自己好像证悟了什么这样哈、啊，那个是愚痴颠倒的之见哦。但是如果有无自性的正见，他应该是知道啊。那不随他。就是也不会随着任何人的影响了、啊、哈，能够自知啊，那极静没有戏论啊，没有别意相，没有意想分别，那这个我们前面大概都有说了哈，那总结就是以不异不异啊，不长不断来显示实相啊，那所有的法都离不开时间跟空间，所以以这个为总结啊。好，我们来看第六，中观者的果证啊。就是修中观行能够证到的果证啊，修行证果，果有分成两类，一种是涅槃果，一种叫做菩提果啊。涅槃果是三乘共证的，声闻缘觉菩萨都共证啊。那菩提果呢，是声闻菩提啊，就是阿罗汉啊，独觉菩提啊，然后还有佛的无上菩提，这三种菩提就是佛的是不共二圣的啊。他也称为菩提，但是却是无上菩提啊。那我们这个中观者，虽然大家都是行这个中道行，但是我就讲嘛，这个中观思想他在这里比较没有谈到菩萨行，所以其实佛会证的无上菩提是因为还有菩萨行，对不对？那在中观这一部书里面，大部分他是谈三者共的部分啊，无我无我所啊，空性无自性，这些都是三种菩提所供的内容。那真正不供的，我们要读大智度论，要读十住毗婆沙论啊。好，我们再来看，一般小乘人以涅槃世间相反啊，那世间是有为，涅槃是生灭，涅槃是无为，是不生灭啊，有这样子的对待。大乘呢是超越的立场啊，从涅槃高层次的立场来看，世间本相就是涅槃，就是色即是空啦。然后呢，涅槃即是世间本相啊，涅槃就是空性啊，其实是世间一切所有的缘起的本相啊。好，最后因为众生颠倒成为世间，其实世间没有离开这个涅槃啊。譬如虚空本来清净。眼睛有病啊，看得花花绿绿，虚空实际上是没有花花绿绿的相。那病除了，你看到明净的虚空，那真正见到了世间法， 世间法其实本身就是涅槃，这样啊。所以体证到空性的人，其实回来看世间，看山还是山，这样啊。好，那我们说要证得如来果嘛，哈，他在这里呢就举很多如来的功德。那我就有想到我们有一个老师啊，他是梵文老师，他把这个如来啊解释的实在太好了，我就给大家共勉啊。他是梵文的老师哈，他他嘎塔就是如来，也可以翻成如去。哎，那我们的老师称为基因法师，基因法师哎。我们大家都很崇拜的一个老师，哎，但是他很低调，他哪里都不要去。嗯，那个如来如去，那也另外一个词呢是善来善事啊，都是如来佛的名号之一啊。如来也可以翻成如去啊，就是指佛呢怎么样呢？从如实中来，去向如实。所有的一切观念呢、啊，都是从如实的空性体会过后再流出来的法相说明，对不对？然后也趋向如实，就是所做的一切啊，也都是趋向如实。什么意思呢？趋向空啦、啊，啊，趋向空啊。那我们用这一种观念呢，观察自己学习的过程，我们是如何来，如何去？哎，想想哈，第一个，有些人啊来听课啊，哈。满怀期待希望而来，那也都满载而归，可说活来活去。嗯，那第二种人呢，满怀期待而来，败兴而归。哎呀，这个师父讲的太差了，所以呢活来死去。活来死去。那最后一种呢，有些人呢他不期待也不希求而来，那意外的诶听到一个故事欢喜而去，这种人呢叫做死来活去。诶，在这里、哦、我讲一个典故给大家听、哦、为什么会欢喜而去你知道吗？台湾有一个，我上次有跟大家说吗，台湾就是有一个很幽默的法师，他在讲课，那其中有一次呢，就是诶来了一个新人啊，坐在最前面一个年轻人，哇，他在像大家这样一直在写笔记，那写得很用功。那个法师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会做笔记的学生嘛，所以他就很感动。那他就讲完课过后，他就问说，哎，这个新同学，你是不是记了很多师父在讲缘起中道的这个思想啊？那同学说，不是呢，我妈妈哦跟我说，师父你很幽默啊，所以我来特地把你讲的故事全部记下来，回去学校跟同学分享啊。所以他只是记故事而已啊，啊，记这个笑话而已啊。那所以我们来学习啊，当然呢、啊，各取所需嘛哈。我们说，但是真正的哎，有时候会意外啦啊，会意外的哎，会听到一句话受用的话，也能够欢喜而去。好，我们再来看，诶，这个老师他思维很严密的，你看还有诶，他说有些人不期待也不希求而来，平淡离去，叫做死来死去。就是没有，就是也没有什么收获啦，反正来在家里也看电视而已，每天都看一样的啊。那再来一种呢，就是也有人以为啊，不直取的来，不直取的去。啊、这种就是不来不去啊，这个境界比较高一点啊，啊，嗯，什么来的时候也没有执着啊，去的时候也不会。那如果问说，那若不问如何去，但问如何来啊，这个可以用世尊的一个名词叫善来啊，就是来的刚刚好，啊，来的刚刚好。那如果不问如何来，那但问如何去，就是善事啊。佛有一个名称叫善事，就是走得好，走得漂亮啊。那当然最幽默的就是来得好，也走得帅啊。这个就是最洒脱的人呐 啊。嗯，所以我们听法有时候大家审核看看，你是活来活去，还是不来不去，还是呢活来死去？ 还是死来死去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师因为他是范文老师，非常优秀的一个老师，英文也很好，那他的思维的那个想法真好啊，我看了他的这个开示啊，非常非常受用啊，就是我们经常都要在学习过程里头啊反省自己啊。好，我们来看总结，佛为什么要说法啊？佛并不是为了跟学派当中争胜而说的啊，纯粹为了怜悯众生而说，大悲心啊。那因为众生在生死中很可怜，众生什么都不晓，什么都晓得，唯有这一个圣义谛不晓得，唯有空性不晓得。那但是呢，由于这个不晓得，就不通达真理，也就没有办法超越生死啊。那众生虽然是性空，不过有流转生死，那佛还是觉得说，虽然自己可以超越，但是众生还是在流转啊。那所以大悲说法令一切邪见细论那断除啊，能够见到这个寂静相，得到解脱啊。所以如来大悲说这个法甚深难得啊。所以呢，我起手礼敬，不但用语言赞叹，也顶礼致敬。所以你看龙树菩萨，一个大菩萨，开始的时候他说，我讲这个八部缘起也是来自于佛的，所以要礼敬佛。最后你看，结赞归宗，他也要再礼敬佛。所以你看我们学习佛法，这个在内心如果少了恭敬，真的是也会少了很多体会啊。有时候我们在法上可以体会得很好，但是在人呢，人的部分呢，那就不见得真的做得非常的，在缘起的事项上，那就不见得做得这么圆满，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加强的。好，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说有一部《中阿含》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啊？这个字看得到吗？中阿含水喻经，就是我们跟人家相处啊，大家要记得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佛陀讲的善巧啊，实在也有点微妙啊。好，第一个，那总共有五种，遇到五种人啊。第一种呢，就是身不清净，口清净，就是身业啊，就是杀盗淫妄啊，不清净。那口业清净啊，那这一种人呢，你就要观察他的口德、口清净啊。那这一种人，他说就好像啊，他举佛都举一个譬喻说，好像这个修苦行的比丘去那个粪要找这个粪扫衣啊，粪扫衣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丢在粪坑里面呐，那一些衣物啊，那如果这个比丘想。还是拿来，少许干净的布呢拿来抹地的话，你可以去拿这些粪扫衣啊，把那些脏的东西弄掉，它如果还有一小片白色的干净的，你就把它撕下来，还是可以有用途。那我们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他如果是身业不清净，但是他口业清净的话，那我们就是看他这个口德他什么都不好，但是他声音很漂亮，所以每次我们当司仪就请他，对不对？就是他有这种口德啊，所以我们要跟他观察他的口德啊。那第二种人呢，就是口不清净，倒过来身清净啊，就是这种人是口德不好咯啊，就是不正语啊，等等。那这一种人呢，佛譬喻说，就好像我们要到在一个村外里面，一个池塘，这个池塘啊，水上面长满了青苔。如果你要去泉水的话，你要得到水的清凉，请问要怎么做？要把那个青苔先拨开，你才可以跳下去，才得到滋润，对不对？那一个人如果他口德不好，你不要被他这个口沫横飞的这一种讨厌了，就不亲近他啊。 那如果他口德不好，但是你就好像拨开那个青苔一样啊，观察他的身形啊，清净的身形，然后也是看他的优点啊。那第三种呢，这个是最困难的啊，就是他身口都不清净，那心呢有一点点清净，那你怎么用什么方法来观察他这个内心诶有一点点善法呢？诶，佛陀举这个譬喻真妙，因为印度很多牛嘛，很多牛，所以呢牛走过的地方就有牛的足迹，牛的足迹很小不了嘛，那下雨装水，请问大家牛迹里面的水如果你要喝的话怎么喝，用什么方法喝牛迹的水啊？用什么方法喝？用吸管吸起来。佛陀时代还没有那么先进的东西啊。用叶子，他这里说不能，什么都不能用，为什么？因为它很小啊，很小，然后水很少，所以你只要一动那个水啊，它就浑浊了。你就喝不到，对呀、啊，所以你看这里啊，你看他的经文啊，你看他的经文嘛，他的经文是说，如果你不要让那个水浑浊哈，我宁可自己跪下，跪下，然后呢，那个口啊，去喝这个水，啊，就是不要动到它，然后呢就能够喝水，能够解渴吗？可以解渴。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跟这种人相处啊。他身业不好，口业也不好，那你不要去惊动他的习气，你不要啊，你跟他相处，你不要惊动他这些习气，你跟他相处要稍微屈辱一下自己，忍辱一下，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去观察他那个少许的善心优点，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让他啊、因为你高高在上，然后他也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就是学习到他的优点啊、所以我觉得说佛的譬喻真的是很妙，你看我们宁可跪下来是因为我受辱嘛，对不对？我吃亏我受辱，但是我这样子的忍辱主要就是不要惊动他的习气啊、惊动对方的习气，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跟人相处的一个方法啊。那第四种人呢，就是身口意隆隆不好啦、啊。身口意隆隆不好，第四种人。那这种人怎么办？请问大家。啊，我们来看哦。他说有智慧的人呢、啊、要这样想。要这样思维。他说这个人身口意全部都不好。那如果是说他命中啊就一定会到恶趣，不过如果他遇到善知识的话，他改过来他就会往生善趣，所以对这种人呢要产生什么悲悯心慈悲心、哦、所以呢佛陀就举一个譬喻呢，右边就是譬喻、啊、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呢，那个走很长远的路、啊、从这一个村庄要到下一个村庄，但是走到半路的时候病了，那要回头也不是，往前走也不是，那中间就有一个人来看到这个病人啊，就起了怜悯心，说如果刚好他在这个时刻遇到一个好人，就会把他带到村庄里面去休息吃药，他的病就会好啊。那对这个人来说，那就是要起怜悯心啊。那这一种观察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智慧有慈心的人啊，我们观察我们身边的人，如果都是有这样子的身口意业都不清净的话，我们不只是不要落井下石，不要咒怨别人去哪里了哈，那还要呢起慈心，就是说诶，虽然我帮不到他，但是希望他不要因为这样的身口意恶业啊往生恶趣，我也祝愿他能够呢遇到善知识，他跟我无缘没关系，希望跟他遇到有缘的善知识能够引导他脱离这样子的恶趣的因缘，这样。 所以你看佛啊，考虑的真周延呐、啊，那最后一种人就是最好的啦，身口意都清净的。那这一种人呢，佛的也譬喻，他说就好像啊，我们要去那个池塘的水游泳啊，他没有那个青苔啊，没有这个青苔在上面啊弄脏啊，那你直接跳下去就清凉。所以我们跟善知识在一起哈、啊，你会觉得很清凉、很自在，对不对啊？你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如果你跟他在一起很有压力啊，那我们要注意啦。你就用前面那几种来看看到底是哪几种啊。嗯，所以你看佛在阿含经哦，第一种就是我们谈出世法也谈入世法，对不对？我们中观都教我们出世法，但是我们要入世的时候呢，要跟人相处，经常都要用这种经文的启示啊。所以我们跟人家相处啊，那又不要呢整天跟人家起冲突的话，这段经文是很好的一个启发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共勉呐 啊。那最后呢，就是我昨天有跟大家说，我们要认识自己，才可以找到适应的法门，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说贪嗔痴，那还有呢，无贪、无嗔、无痴。贪嗔痴就称为不善根、三毒啊。那无贪、无嗔、无痴就是善根、三根，那现生的性格就会有所不同。我们看一两个，大家就会知道了哈。比如说第一个啊，贪心强，但是嗔跟痴呢弱。那嗔跟痴弱的话，就是无嗔无痴强啊，倒过来了嘛，对不对啊？那这一种人呢，贪心强，就是他贪心，然后心情温顺，不暴躁。聪明，拥有很聪明的智慧啊。那所以大家是第一种人吗？很贪心，然后心情温顺啊，不暴躁又聪明。那第二种人呢，是贪嗔强啊。贪嗔强呢，他的个性是什么呢？就是贪心，也嗔恚心强，但十分聪明，很聪明这种人。贪心强啊，嗔心也强啊。那第三种人呢，是贪跟痴强啊，就是贪心，然后愚笨，但是心情很温和。有没有这类人啊？有啊。所以啊，你看一个一个可以看下去，总共有八个啊。这个档案我再给大家啊。那最好就是贪嗔痴都弱啦。第八个，你看贪嗔痴都弱的话呢，他就是没有贪，没有嗔，而且有智慧啊，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是那个南传那个亚纳波尼卡帖拉他写的一本书，就是那个菩提长老的老师写的一本书，就是三善根，嗯，所以我觉得哎，但这种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根性哈，也非常有用哈。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自己哪一个善根或者不善根比较强，你用对的对治法门才会有用啦。你用不对的话，只是一味的跟着老师学，有时候久久都得不到有什么效果。所以了解自己，然后再选择适合的法门，这个是很重要。好，大家到最后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吗？来请。这个禅宗因为我没有研究很深啊，基本上这种提到的自信，当然不是我们所讲的这种自信啊哈。他的自信有一点像是自相的感觉，就是心的清净相如果站在空性来说的话，他的清净相就是他的本性或者自信。大家要注意哈，佛教里面用自信或者本性这个语词，你不要以为它都是不好的。在梵文里面是有两个词的， 自信、本性，还有志向、本相。在梵文里面有两个词、两个字，一个是叫 swapava， 一个是叫呢 prakrati。那在阿毗达摩里面，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他认为这个是一样的东西，自信跟本性是一样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桌子，它的本性是什么？它的自信是什么？就是它可以放东西，有它的体相用啊，这个就是它的自信。这样，它不是说那一个有神我的自信哦，它只是说这个法本身有它特殊的自信，它不供麦克风的自信，麦克风是可以传话等等啊，所以这种就是自信或者是本性这样的意思。那所以龙树所破的这个自信呢，那我们就要清楚它是指哪一个。它龙树菩萨所指的那个自信，大部分都是指那个实有的啊，不变的那一种自信这样。那如果是阿毗达摩他们所讲的，当然如果他认为是实有的，当然龙树也是要破的啦啊。如果他认为他也是缘起有的相貌而已，那我想这种方便应该是允许的，因为阿毗达摩他们都是建立这样啊，有这种种种的相，那有了这种相貌我们才可以认识他嘛，这样。所以这个自信其实本身就是在佛法里面用的很广啦啊。所以尤其中国禅宗的那更加特殊了，这样。所以可能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跟中观这个一概而论啊。怎么样？没有了吗？你们都已经无自信了，是不是？问就是没有问啊。啊，请。层次不同。对。对对对，层次不同。对，层次不同。你不思善不思恶，那是因为你要修学这个空性的时候没有实有的，因为我们说烦恼也是无自性嘛，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以福舍罪，对不对？我们经常讲嘛，以福舍罪。那到下一个层次呢是什么？以舍舍福，连这个善业你都要舍去的啊，进入了真正的舍空性的境界，这样。层次的不同啊。空假中是天台讲的嘛，哈，三谛三观啊，它不是三个程序，它只有两个程序，就是世俗谛跟僧尼谛而已。那天台家它是多安立一个谛，所以称为三谛。其实龙树的论本身只有二谛。二谛思想就是只有世俗谛跟僧尼谛这样。那平常要怎么用，就是你要清楚世俗谛是有哪一些，然后僧尼谛的内容是什么。当然你知道这一个当然还不够啦，对不对？那我们在了解这种僧尼的空性啊，没有自性的正见，那如何在世俗谛当中来观察它的没有自性，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功的下手处啦。我们用功还是要在世俗谛这个地方，对。那世俗谛就是所有的因果的事项啊，都属于世俗谛。僧尼谛。中观是讲的比较少，其实如果你看导师编的这个目次来看呢、其实不外乎也还是一样啊，就是你一定要修，就是观察这个惑业苦啊，就是十二缘起， 缘起呀、啊，再来就是学习这个无我啊，这样。那当然，其实从佛法的整体的次第来说的话，还是闻思修跟戒定慧离不开这一个次第啦。所以我们如果不懂得怎么着手的话，就是你建立了正见，那接下去就是从戒定慧开始。你有了空性的中观的正见，你所修的戒定慧，那当然就是契入圣意诸法实相的空性的了。这样，那就不会证入这个如果你有发菩提心，就不会证入这个声闻果。这样，有这样的差异而已啦。啊、哦，好，那如果没有，我们就下课吧。啊、哦，大家也要回去休息了。好，我们有缘再见啦，哈，然后我们来回向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好，然后起立。